请翻到课本58页，倒数第二行哦。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妄语啊，妄语的这个部分呢，那这边呢是补充这个五戒里面哦讲的58页倒数第二行这边。五戒中的妄语戒呢，如果是五种因缘具足呢，就成了不可毁。那第一个呢，所向人，就是这个对象呢是人。那第二个条件呢是是人想，就是呢认定呢对方是人，就是没有错想。第三是有欺狂心，就是有存心要欺骗对方这样的一种意念。那第四是说重句，就是说大妄语，比如说这个没有正果，那说已经正果，那没有得禅定，说已经得禅定，那第五呢是前人理解，就是呢对方了解你所说的内容。那有关在第四说重句呢，就是说种种的大妄语，包括这个正果，比如说这个他并没有证得罗汉，但是他说他已经证得初果，乃至于这个到四果，那他没有证得禅定呢，没有这个修到禅定，要说他呢已经这个得到初禅，乃至四禅，或者呢是得这个四空定，就是空无边处，是无边处，无所有处，或非想非非想处定，就是已经这个证到禅定，或者是这种三昧，说他已经这个得到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或者他已经证得这个不净观属习观等种种禅观的境界，因为我们平常人能够得到这个未到地定，能够得到这个欲界的一点散定的这种境界呢，就已经呢非常不容易了，那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属于上人法，就是呢一种超胜于我们一般的一般人的这种这样的一种境界，或者呢他以这个现神意，或者呢就是妄说他有神通，比如说他说这个天龙八部啊等种种非人，到他这个居住的地方，互相问候，并彼此问答，那以上这种种大妄语只要无缘具足皆不通忏悔，因为呢就是他这个显示说呢他有特殊的这种功德，有特别超胜的这一种这个功德，才会有这些天龙护法呢去拜访他，一般人呢他是得不到这样子的一种这种境界，那如果呢是说反过来，如果说他是说像跟别人宣说这个正果这些方法，如何正果啊，如何修，但是不是说他自己正得的话，这就不犯，这还是有这个区别，那如果说本来他是想要说这个正得四果阿罗汉，但是呢他说成他是这个三果，那就犯这个中品可悔，主要是因为呢他有违背他原来的意思，他表达错误的缘故，那如果说呢是有人问说你得到了吗，或者是你正果了吗，或者是你这个禅定已经修到这个得初禅了吗，类似这样的一种就是就是我们就问你说这个得到这些超胜的这些上人法，但是呢我们就默然不语，就都不讲话，或者呢用其他的这个声相表示，比如说呢点点头啊，或者用什么样的这个手势，就是犯这个中品可悔，因为呢他不据实的回答，是，是得或者是没有得，那等于呢是用默认，或者用这个声相呢来暗示他人，只是呢他没有落得这个口实，只是不落口实，但是他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有欺狂心的，有欺狂心要让人家呢知道说他已经证过。那如果呢本来是要打妄语，可是呢没有说出口，就是已经准备要骗人了，可是到最后他没有来得及说出来，那这样呢因为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心念，就犯下品可悔，那如果说他已经说了，但是呢不尽本意，就是他没有说完全，他没有说全，那或者呢误说，就像我刚才讲说这个要说四果说成三果，那这样子呢就叫未遂戒嘛，未遂罪嘛，就是犯中品可悔。那如果他的状况呢是心狂乱，语无伦次，就是我们说的所谓这个精神错乱，他已经呢其实并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 他是无意识的讲的，那这样子呢就无没有犯、哦、因为呢他没有这个欺狂心的关系、哦、而且是属于一种他在这个生病的一种、哦、状况之中，那就没有犯、哦、那第五呢、哦、他刚才前面说前人临解、哦、就是说呢对方了解，那如果呢对方他是聋子，他听不到哦、或者是他是这个白痴、哦、就是说他的这个智慧呢、哦、没有办法去这个理解，他听不懂、哦、或者不能了解你所说的这个内容、哦、或者是像这个非人啊、哦、就非人就是我们说这个修罗啊这些、哦、或者像畜生、哦、对象、哦、这样的对象来讲都是属于中品可毁，因为他的这个对象、哦、就不是人、哦、那就有时候像我们就是会拿自己呢的一些这个虚妄幻想啦、哦、会抱着我们的这个宠物狗宠物猫啊那胡乱说一番、哦、那这个呢虽然呢他、哦、就是不能理解，但是这样还是呢这个有这样的有这个妄语的一个过失、哦、那在这个佛陀时代呢就有一个这个老比丘、哦、那他托钵的时候呢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珠宝商的这个家里面、哦、那刚好这个老板呢他这个走出来的时候呢手上拿着一颗这个珠宝，那看到这个法师来了，他就这个把这个珠宝呢放在桌上、哦、那就那个到厨房呢准备呢要拿这个菜饭、哦、拿菜饭要供养法师，那结果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人他家里、啊、这个鹅啊就走过来、啊、误把这个珠宝看成是食物，就把它一口给吞了、啊、那这个比丘来不及这个老比丘他来不及阻止，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鹅就把这个珠子呢就吞下去，那等到这个主人出来的时候看诶他放在桌上的这个珠子的不见啊，宝珠不见，因为这个珠宝是很昂贵的东西，那就问了、啊、因为线下就是只有这个老比丘在啊、哦、虽然呢、啊、是修道人，但是呢最大嫌疑还是他嘛、哦、就问这个老法师说，那法师这个我放在桌上的珠子是不是你拿走了，那法师就说不是他拿的、哦、他没有拿，那就问他说那是谁拿的，那法师就没有讲话、哦、没有讲话呢那这个主人就想当然了，一定是你拿的、哦、一定是你拿，不然你为什么不肯说、哦、那就很生气、哦、就是平白无故呢失去一个珠子，就拿取这个棍子就对这个老法师呢就朝他身上就打去了、哦、那法师就被打得头破血流啊，那结果血呢流到地上，就这个不识趣的鹅呢就闻到这个血腥味、哦、就是又呢以为是食物就跑过来舔，那舔了之后呢是因为这个主人正在气头上看这个鹅还跑来掺一脚，更生气啊！有这个一棒呢，又把这个鹅呢啊失手啊，就把它打死啊，就把它这个打了一棒毙命。那这时候呢，老法师就说才讲话啊，这老比丘就说，这个鹅呢，这个珠子啊，珠子呢现在正在鹅的肚子里啊，被鹅给这个吞食了。那这个主人一听呢，赶快就是把这个鹅的肚子呢就打开呢就真的发现这个珠子啊，珠子那这个主人呢、啊、就这个很过意不去啊，尤其呢又是一个这个修道人，那就跟这个法师忏悔，我就说这个那法师你怎么刚刚不告诉我呢哈、啊、这位老比丘呢老法师他就说，我如果说是我拿的，事实上我没有拿，那这样子呢我就犯了这个妄语罪啊。可是如果我老实告诉你说是这只鹅拿的吃吞了，那他呢他命就不保哦，那所以呢我这个说也不是啊，不说也不是，那最后呢他就保持沉默，因为这个迟早你会知道这个珠子呢是被鹅吞的嘛，因为这个鹅如果它珠子它能够不能消化，它还是会排出来嘛，那或者它死的时候他们要把它处理掉也是会知道，迟早它会知道真相，那它现在呢不方便讲，那这个那比丘呢说呢，我今天拿来这里托钵不但呢让这个老板主人呢、啊、生气发了很大一顿脾气，又让这个鹅呢丧失性命，其实还是非常惭愧的，非常惭愧。那这里呢就是讲到说呢，就是当呢就是为了这个 我们在这里就是说妄语这方面的这个开源，就是在菩萨戒里面有讲，如果说我们做的是一位大乘菩萨，他在碰到一些这个因缘的时候，比如说他要这个救这个众生他的这个命难的时候，或者是他这个可能会遭受巨苦，他可能会被这个官府或者是被恶人抓去呢割手割脚的，就是要使他这个生命受到很大的这个危险或者很大的痛苦的时候呢，这个小妄语呢他是有开源的，是为了救众生的这个命难，就是在这个部分呢是这样子。那在这个十善业道经里面有讲到，如果呢能够离开妄语，就能够得到八种天所赞法，就是呢天人所称扬赞叹的八种功德，就是说能够不讲谎话。那有哪八种呢？第一个呢就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就是呢口业呢是很清净，所以他这个口中啊常常呢会有这个发出青莲花的香气啊。那幽波花就是青莲花哦，我们说呢花呢它有这个清净这个空气的这样子的一种功德，花呢它能够散发出这一种清香，而花中呢香气呢最清净最芬芳的呢可以说是这个青莲花。所以如果说不妄语，它能够呢得到这一种口常发出青莲花的这个香味。那反过来呢，如果说他这个人他口气不芬芳的话，可能就是有这个妄语的过失，但是不绝对是可能呢一个是呢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过去呢有这种妄语的这个业，然后另外的原因呢可能不是因为妄语的业，可能是因为他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说就是很轻易的就这个判断说人家可能就这个口业，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他肠胃不好消化功能不好就前一天呢晚吃这个素食未消或者是呢熬夜或者是失眠，那第二天呢心火比较旺，口气呢都会有一种这火旺的时候体内火大的时候口呢会有一种味道或者是呢有的时候呢他刚呢这个学佛刚呢就是受这个斋戒那他呢或者他呢持这个过午不食的戒最初期呢晚上没有吃的时候，有的人他这个胃火会比较旺所以他到这个晚上的时候他这个口气呢会有一种味道或者是这个牙周病啊，或者是这个蛀牙比较严重的时候，嘴巴都是会有味道所以这个还是要分辨一下有的时候是因为身体健康的那他那个状况可能就是暂时的因素可能这个睡饱就好了或者是呢他这个身体这个病的治好就好了那这个还要分别那第二个呢是这个为诸世间呢之所信服就是呢为世间人呢所信仰所折服那我们说这个中国呢儒家说人无信不立嘛就是我们说像这个这里就好比说我们说老字号的这个品牌就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商店啊他呢就是只要呢推出他的这个品牌呢他的品质啊就是能够让人家能够这个信任因为呢他已经呢就是说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口碑了那我们说这个其实这个诚实啊就是要从这个幼童的教育要做起像我们小时候我们都读过这个曾子杀猪的这个故事嘛就是这个曾子他的这个太太有一天呢他要去这个市场的时候那他这个儿子啊小孩子啊就是吵着要跟妈妈去这个市场上要去这个逛逛但是他妈妈呢不方便带他去呢，这孩子吵闹不休，就说你这个乖乖待在家里那这个妈妈呢回来呢杀猪给你吃那呢孩子听要吃着猪肉，因为以前的时候吃猪肉不像我们像天天有餐餐有是这个逢年过节才有嘛，那孩子很高兴啊就这个不吵了。那不吵了之后呢，这个曾子刚好在这个书房里面读书，就听到他的这个太太讲了这样的话那他知道因为他也了解他太太，知道他太太呢就是哄哄孩子他呢就想说这个是不合适所以呢他太太一回来的时候
看到说这个贞子怎么已经在磨刀准备要杀猪了啊，那就问说你干什么 啊那这个贞子说我这要杀猪啊，你不是答应小孩了啊，那就一本正经的非常慎重，是我说的跟小孩子说着玩的，你怎么这个怎么可以这个哈、哦？这个猪养大一只不容易哈，那、哦、费了很多这个食粮哈、哦。那这个贞子呢就说呢，这个答应孩子的事情啊，你不能哈、哦，就是说随口讲，然后这个就是等于是欺骗他哈、哦。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就是不能说小孩子看他小就随便轻诺哦，因为孩子啊、哦，他小时候他其实。我们看他小，他其实他印象深刻哦。说父母亲他骗他一次两次，其实他只要第一次，他其实他就这个，他以后就是会对父母有一种不信任感哦。只是说因为他年幼嘛，这样无奈嘛，他也不能说抗议哦。但是呢，他那如果哈、哦、这种经验多的话，他慢慢他心啊就会对这个父母亲封闭起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就是我们讲说回忆小时候啊，父母可能都会很惊讶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个三四岁的事情啊，这什么时候的事情父母都不记得了、哦、可是推算就是他三四岁的事情，那他还记得很清楚哦。所以这得不偿失哦。所以这个贞子他就是呢以身作则呢，就即使呢是这个那么几岁的小孩呢也不能欺骗他、哦、那我听一个这个有一个师姐他就讲说呢，他小时候的一个经验，他也是才几岁吧，才几岁都还没这个、大概都还不到十岁，很小的时候，那他有他这个家里面还有一个哥哥、哦、有一个哥哥呢，这个有时候啊，就是大人啊，就是不是吃喜酒哈、啊，就是、带着哥哥去哈、啊，带着哥哥去呢哈、啊，就怕这个妹妹呢会这个会抗议哈、啊，会争取啊，就骗这个妹妹说这个骗这个小的哈、啊，就是师姐说这个哥哥牙齿疼哈、啊，因为哥哥刚好到了，大概要换牙，就是我们不是这个小学的时候，就差不多开始陆续换牙，那哥哥常常犯牙疼，就骗他说，哥哥牙齿疼，要带他去看这个牙齿。可是师姐讲说，他明明就知道他们要去吃喜酒，哦、啊，你为什么嘞？一来他哥哥明明没有犯牙疼啊，二来呢，谁去这个？哎，看牙齿还穿西装打领带的，哈、哦，穿着一个这个西装打着红色领带，哈、哦，正经八百的去看牙齿，哪有这样子的事情啊、哦？所以他知道，他都知道，但是呢，他从来就是没有讲啊、哦。可是心理上都觉得说啊，父母亲呢在欺骗他。他说啊，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吃喜酒，因为小孩子在坐在那边，中国人的这个习惯不好。中国人呢，这个请这个喜酒都是讲七点，可能七点半才开始上这个冷盘嘛，哦，就通常是坐很久。他不喜欢吃，但是他对父母亲呢，就是欺瞒他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印象很深刻。哦、所以其实他想说，如果父母这个爸爸要把他也一起带去的话，他还挺不愿意的。可是呢，他现在直接呢，就也没有说，也不知道他那个他的心里的想法，直接就骗他了，这样好打发。这样他其实反而他这个印象深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孩子他的这个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像这个望语的这个部分，就是跟这个童年的这个教育呢，就是蛮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尤其是父母在教小孩子的时候，像我们知道这个宋朝的这个宰相司马光哦，那这个故事应该大家也都是有听过，就是他小时候哦，小时候他有一次呢，就是跟他姐姐在一起，姐姐要剥这个核桃给他吃。以前我们的这个核桃很多是没有剥壳，有一个硬硬的外壳嘛。那姐姐还没有剥好的时候呢，就有其他的事情走了啊。那后来就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女仆啊，就来就用这个热开水呢，把它烫一下啊，这个壳就很容易就剥开了。那剥开之后呢，他姐姐就回来，姐姐回来就问司马光说：“这个是你自己剥的，还是有人帮你剥的？你怎么办到的呢？”那司马光就骗他姐姐。小孩子就骗他姐姐说这是我自己剥的，刚好被他这个父亲的经过听见，马上就呵斥他，因为他父亲有看到说事实上呢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女仆呢帮他处理的，就呵斥他。呵斥他之后呢，他这个司马光他终身他这个就说他再也呢不敢说谎。 哦，所以呢，其实像对孩子的这一种这个这方面的教育啊，这种当头棒喝的这个机会教育呢，哈，可能那个效果比哈没事的时候把他呢找来了，就是这个长篇大论的讲到大道理的效果，可能都还更好。因为其实现在的小孩也很多，这个从小呢，他这个小小的时候，可能呢他还这个没有启蒙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讲这个谎话。哦，所以司马光呢，他之后呢，他就说呢，啊，到他后来他就长大了，也很有成就，就说他平生啊所做之事啊，所为之事，啊，没有了哈，啊，无有不可喻人者，没有什么不能够跟人家讲的啊，就是，他很磊落，很坦然。哦，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在家庭跟这个小孩子相处，就是家庭的生活，有时候我们比较随意。那有时候小孩子在哈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学习，潜移默化的学习。比如说，常常会碰到的事情就是说，家里呢哈，这个有电话来啊，然后这个呢，父母亲呢不想接的电话啊，就是说，告诉他我不在，啊，告诉他我不在。那小孩子明明你就在。哦，那呢他就会养成说，其实这种事情常常有，其实我们虽然家庭是比较一个可以放松可以这个休闲，可是在随时随刻呢，就是父母给孩子的身教都是在潜移默化的，那这种事情常常有，可是小孩子他就觉得说，他就会发不知不觉这个说谎，哦，随意说谎呢，就好像是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大陆啊有一个小孩子啊，哦，他有一天放学回家的时候呢，就跟他爸爸要2块人民币。那他2块人民币不是很多，他爸爸呢就随手呢就拿了一张哈，这个面值2块的这个人民币给他。那他这个小孩子就跟他讲说，我不要一张，你给我2张1块的。他爸爸就觉得很奇怪，就想说，同样是2块，你为什么要2张？那他这个儿子就跟他讲说，因为我如果拿一次哈，这个钱呢到这个训导处可以得到10分，哦，嘉奖10分。那你如果给我一张2块的，我只能得到10分。那如果你给我2块，我可以拿2次，就是拾金不昧啦，哦，拾金不昧会得到嘉奖20分。哦，这个爸爸听了的反应是什么嘞？哎呦，我这儿子怎么那么聪明啊？哦。他居然觉得说，我的儿子怎么这么聪明，脑筋怎么这么好，就跟他的一个朋友讲。他这个朋友呢是在这个教育单位的，就是教育的官，就是教育单位做官员，听了全身的这个叫什么鸡皮疙瘩爬满，而且想说这个父亲怎么一点这个教育敏感度没有，像这个听起来他这么小公开，就是等于他去学校就是做这个说明明就是不是他捡的钱，他呢为了要得到那个嘉奖的分数，这样子用这样的心机，哦，是非常危险的，哦，作为父母的其实应该要很有这个教育的敏感度，要赶快要教导孩子不能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这种观念跟这种作为。可是他的父亲是说，哎，你看我儿子怎么这个这么跳啊，哦，怎么这个脑筋这么好，哦，所以这个教育官员就听了，哦，非常的觉得下课，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这是怎么会有这样子？这样，因为其实他从小这样子，如果被父母呢没有去指正他，而且父母知道的话，哦，你父母知道，然后没有去这个，没有去指正他，就已经是对孩子是不好的影响。那你还觉得说，哎，你怎么这么聪明的时候，这个影响更不好哦。那另外一个小孩呢，这是台湾的小孩，他呢小时候呢。就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在吃冰棒的时候呢，心里啊就非常的这个嘴馋啊，然后后来就实在很想吃，啊，克制不住这个诱惑呢，就去呢家里，回到家里就偷了哈，啊，他这个爸爸呢，啊，放在抽屉里面的钱，偷了几块钱，因为这个一只这个冰棒也不是很贵，我就偷了钱呢，就准备呢哈，啊，溜出去外面这个买这个冰吃，可是他爸爸也很尖哈。啊就被他爸爸发现了，发现可是他爸爸不动声色，想这小孩子要干什么，就呢偷偷的从后面跟去之后呢，这小孩子就买了这个冰淇淋啊，正准备吃的时候，怎么，欸，前面一个阴影一站着一个大个，一抬头看的是他爸，盯着他看了，吓得呢全身发抖， 然后爸爸一句话没有讲啊，就带回家，带回家的门一关啊，吊起来修理一顿啊，对，好好的修理一顿啊。从此之后，这个小孩啊，再也不敢这个做，不但不敢啊做这个亏心事。经过我每次经过他那个偷钱的那个抽屉，都还会、哦、发抖啊，就是那印象太深刻，太深刻了。那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父母呢，就是在修理孩子的时候，可能就是也要有智慧。可是他这一顿的修理呢是非常严重，但是从此之后他落下这个印象哦，就是他从此再也不敢做亏心事。那到了他长大之后，这个孩子后来长大之后，他就是出外地工作。去外地工作呢，那他就是他做这个工作，因为他这个家离得远，所以他就住在老板家的这个宿舍里面。哦，那平常呢，就是早上啊，就是我们讲说也要做一点那个叫什么粗拨劳动服务，哦、也帮这个帮忙啦、啊、扫地啊、打扫的事情。那他有时候呢，在这个打扫的时候、这扫地的时候呢，就会捡到100块、200块，哦，就会捡到那个台币那个纸钞。那捡到之后呢，他就把它捡起来，就交给老板娘，哦、然后就可是之后怎么奇怪，300块、500块，哦。老是呢，在这个打扫的时候呢，就是会捡到钱，甚至还曾经捡到过1000块，那他就都交给，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这个人家家里那钱没有放好掉了嘛，他就都交给他老板娘。那后来呢，他就是他在这个他在他这个公司呢，哈，工作了也很多年，然后这个也是很尽力。那他其实呢，他这个年轻人，他的学历不是很高哦，可是呢，他老板呢对他很好哦。那每次有什么机会，或者是有什么进修的这个机会哦，原本呢公司规定了，就是说都是特别呢，就是提供呢给这些就是学历比较高的，至少大学毕业的，能够在就是但因为大学毕业他的这个职位也比较高嘛，所以他能够再继续这个进修。可是他老板呢常常呢都就是特别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他工作了一些年之后，他就是也累积了一些经验，他想要自己去这个开店啊，出外去创业，就跟那个老板辞职。那老板呢，就是为他请客，为他践行，那他们就是给他很多鼓励啊，吃饭的时候也给他很多鼓励。他就问老板说，他有一件事情哦，一直想不通哦，他就想说，那老板就让他问嘛，他就说。那个老板，你们家为什么老是都可以捡到钱呢？啊，那个老板就笑了，啊，就说：“你这个年轻小伙子，哈，这个跟我们素昧平生呐，哈，来我们家里住，啊，我们怎么知道你的品性如何啊？啊，不试试你，啊，这个那个不知道，啊，你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个100块、200块、300块、500块，啊，1000块，都是呢。”就是老板呢，他这个设计哈，就是要试试看看这个年轻人呢，他的品性是不是可以值得信任啊，会通过考验。所以这个老板呢，在这几年的这个工作里面呢，都特别的啊，特别的这个照顾他，特别的给他一些学习的机会啊。所以因为不同的教育啊，不同的这个，其实一个是这个。骗学校，一个呢偷拿钱。我们说他这个起跑点好像也都差不多哈，他小时候表现差不多。可是如果说你在这个节骨眼啊，做父母的啊，做家长的，他没有把这个孩子呢调向这个正向的话，那可能未来的这走向是完全是这个黑白哦，就是这个不同的一个走向。所以这个离这个妄语哈，就不说谎呢，他呢能够呢得到这个就是呢世间呢啊人呢的这个幸福啊。好，那第三呢啊，第三呢，他就是发言成正，人天敬爱啊，就是呢他所说的话都是最好的明证啊，有铁证如山的威信力，而且受到人天的敬爱。我觉得这个人他非常的诚实可靠，他讲的话呢，哦，就是只要他推荐哪个人哈，别人呢是你推荐的哈，哦，某某人推荐的哈，那都呢，人家都不用去检，不用去考核，不用去检查